弟兄姊妹，请我们再一起打开诗篇九十一篇。诗篇的九十一篇，我们打开这一篇我鼓励弟兄姐妹，这一个年度开始，请你自备你的圣经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五十二个礼拜你都好好的把我的讲道写下来，我可以跟你说，你一定会在圣经上会有提升。那我鼓励弟兄姊妹带你自己的圣经来。如果你没有圣经，请你找我，教会会送给你圣经。好，刚刚早上一早就有一位弟兄跟我要了一本圣经，他拿到圣经的时候，他那个快乐的样子，哇，那我都真的是好像拿什么宝物一样。好，我们只读第一节。第一节我们一起要来读，来请。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当我们每一次打开你的话语，这么短短的一句话，那里隐藏着上帝给我们那么宝贝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住的太多地方了，我们也住得很好，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上帝的殿中，没有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都不安全。我们求主恩待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最重要的是就是跟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够活在他全能的印下，我们能够跟他越来越亲近，而我们能够真的住进去。我们有的时候有家归不得，有的时候回到家又一堆怨言，可是唯独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家是回去你可以放松，你到那里你真的可以好好的休息，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人生有许多让我们觉得头痛或者是伤害，甚至连最安全的耶路撒冷，昨天夜里又有人开卡车直接就撞死人。我们没有办法防止到哪里去，到机场光 terminal 拿个行李都有人拿枪在扫射，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我们认为是安全的，唯独在基督里头活着我们也安全，即便被主接走我们更安全，因为主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永生。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又要另外一个方式来读这一篇。拿到圣经之后，请你按着我的方式哈，我分弟兄是甲方，姐妹是乙方。那当我说两方一起读的时候，你们就跟我一起读，所以甲方乙方跟合唱。那最后我会读最后的，所以请你们再看诗篇九十一篇，请弟兄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很大声的来读这段圣经，来请。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断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好，姐妹三节四节来请。哎，弟兄第五题。好，弟兄五到八，来，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媚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请。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好，弟姐妹，第十到十三来，请姐妹。临到你，灾害也
不来进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事上都毫无你。他们要用手指着你，远离了你的脚，要放在石头上。
好，停到这里，我来念最后。最后三节是这样，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当你读到这样的一个诗篇，我故意这样跟弟兄姊妹分开，是因为诗篇本来就是他们去朝圣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诗人在那里把他的心思意念向神表达，而这一首诗歌就刚好是他们在朝圣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怎么样来表达他们怎么信靠他的主全能者。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周围当中，有很多人会用一些假的东西，我来念一篇假的东西给你们听，你们一听一定觉得很惊讶。愿我们全能的神能够把平安赐给你们，以我们的全能上帝的名义祈祷，我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幸福的生活，此刻现在到永远更多。我的名字叫做 Reza Novaki， 69岁，我住在杜拜，请你不要跟我有任何正式的关系，因为我目前的困境，但是我会联系你。我一直犯癌症，有很短的生命，我就要离开了。我已经决定捐赠250万的美金，这是只有少许人可以拿得到，但是我很希望你能够拿得到。我就在这里，他把 email 就写出来。我的护士呢，随时会帮助我，告诉你我住在哪里。那这是我的个人电子邮件，请你听到之后，跟我联系。请问你听到这样的 email 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法？哇，250万美金，啊，有些人赚一辈子存都存没那么多，突然送到你的 email， 你只要这个时候帮助我一点点。不要小看，这个是2天前在我的 email 收到的信。很多人以为这种信你就把它 delete 掉就好了，好像当然我知道这本来就一看就是诈骗集团，但我真的看见有人看到这个信的以后，还真的寄钱过去，弄到后来我不用家破人亡，我说妻一离散，然后真的也把他们家里面的所有现金通通汇过去了。他说，牧师，这是投资啊，以后他来美国的时候我可以拿到多少钱啊。人都是在贪的里面，我们就断送了，或者是我们就觉得糟蹋了，甚至我们就这样错过了。现在诈骗的电话，你不要以为诈骗集团他现在全世界都有，我只是举个例给弟兄姐妹知道。他还用一个全能者啊，读起来不像牧师早上的祷告吗？请你看后面，不好的东西都隐藏在后面。我求主恩待，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有智慧，我们更懂得分辨，我们更知道有爱心去做我们该做的事，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那这在这里我又讲思想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有一个牧师啊，他到了刚刚到一个小镇，然后呢他其实对这个镇真的一点都不熟。那刚好他走到一个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个小男孩， 那个小男，那就问那个牧师就问他说：“我要去寄信，请你告诉我邮局在哪？不像我们这边投到自己的邮箱就好。”那个小男孩就跟：“你出去左转右转，然后就到邮局了。”这个牧师就很感谢这个小男孩了。哦，谢谢你呢，我是这个城里新来的牧师，希望你礼拜天到我们的教堂，我会告诉你如何去天堂。讲完了之后，那个小孩就笑一笑：“你连邮局都不知道，你还知道怎么去天堂？”在这里的很多人都知道怎么去天堂，也只有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我为什么今天请各位这样来读这段圣经？诗篇是用唱的，所以他可以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唱副歌一起唱，最后你看到我读那几节，那几节是当年祭司读的。那三节的里面有七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活在全能者的印象。我们有很多时候，我记得上一次有人做见证说，牧师，我来到葡萄园是4:59，刚好赶上那个游出那个5点钟，你还记得吗？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哈，听到要请问第一班的几点进去？葡萄园第一班的几点？早上6点。第二班呢？早上9点。再来中午12点。再来下午什么？3点。最后一班呢？哎呀，你们太棒了，给自己按一个赞。4:59，59秒的，还不是59分啊，都不打紧。重点是顶进去了。今天你不进去很可惜。你知道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在这里圣经提到，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什么印下。我说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安全，我就在想，真的几天两天前吧 For other day 我们住在那里超过4年，那个机场我不知道进出几次，所以他一爆出来说那个不就是我们很熟悉，我家离那里也不到20分钟，那个不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地方吗？连拿行李都会有人拿枪出来，还从伊拉克退伍的一个，回来的一个士兵。你可以想见，然后这不安全吧？那耶路撒冷总安全吧？你知道以色列的士兵是全世界训练最好的士兵之一，我不能说最好，因为人家有更好的。他们的安全的顾虑，很多的顾虑都一个，可是。你如果早上你看西安快一点的话，今天早上有一部车直接冲耶路撒冷的某一个聚集的地方，直接撞死了4个人，受伤的不讲。这个你又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有一部卡车在一个 Christmas 的 market 不就是直接这样什么冲上去？哪一个地方安全？我们可以思考。当然，我不是讲完之后，哎呀，牧师，那这样就不要坐飞机了，我更不敢去圣地了。请问哪个地方可以去？你会有这样思考，有一个地方你真的要去。当我看到这里，思想到这里的时候，阴影中的安全，其实那个阴影不是，那个阴影就是被上帝遮盖的一个地方，是上帝的隐秘处。一个，当我们找到一个最好的地方，我们整个生命里头我们就有保障，他是这样保护我们。圣经里头讲到他很多很多的保护，白天也好，夜里也好，我们只要投靠在他的印下，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得到保护。讲敬拜的时候我要这样讲，弟兄姐妹，什么时候当你的心安静下来，你真的去敬拜神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是你住在的印下，也就是你跟上帝有一个交集的地方。他可以用自己的羽毛来遮蔽你。人生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的患难祸害，都会，每个人都会。你也读过那个脚，那个海边的那个两个脚印，本来4个脚印，后来变2个脚印。你深深的知道，有一段时间是上帝把你抱起来，他自己走在那里，所以那个两个脚印是上帝的脚印，把我们抱在他怀中，他真的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做的是，我们在上帝的怀里，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我们就活在保护的里面。诗人在这里谈到那个隐秘处，当然可能当时候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去的地方是一个至圣所， 那个一个跟神最荣耀最相会，每一年才只有一次，而那样的一个教会竟然是他大祭司才有机会造访。可是今天你我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以为上帝给我们什么？上帝给你生命里头一个最好的保障，那就是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他这一生都眷顾你、保护你、看顾你。神邀请你我进到他的保护里面。如果谈到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讲的是藏身处。我就这样思考哈，有好多大企业家，美国五百强也好，或者世界五百，很多的一些企业家，他说他们面对整个企业那么大的复杂的时候，他们尚且在一年当中有几天抽离出来，到一个地方好好把自己安静下来。比尔盖茨也好，几多都是，他们就是把自己安静下来。当然，他们里头很多不乏都是上帝的儿女，都非常爱上帝的。而我特别要这样提的是，所有神的儿女，其实那个隐秘处是在暗中啊，在明处我们的，在暗中。你我是不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必经的地方？那一个地方你一进去的时候，哇，你真的整个灵都被。都休息了，在那里真的你可以好好的让自己安静下来，而在那里你能够遇见到主。有好多人都在等等什么礼拜天赶快来到，为什么礼拜天我就可以来到神的家中，我来什么敬拜主，好兴奋，唱唱歌，整个那个活力都来了，然后再看看神的话是怎么说，找到一个很僻静的地方，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在那里享受主的同在，安心安静，藏身之处、隐秘处、藏起来的地方。你在哪里找到神，那里就是你的隐秘处。阿门吗？劳伦斯在厨房，人家他想当神父啊，那些老神父啊，那些有资格人看到他当神父，最好的训练先去厨房，你好好去打杂，那个最麻烦的事情你去处理好了之后再来当神父。哎，没想到与神同在，他就写了一本小书，他就自己就觉得感恩的，就是当他在厨房切菜的，一面切菜一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这个要祝福很多人，一面洗菜一面在整理的时候一面在感恩，那里就是他的什么隐秘处。任何神的儿女，你不一定要跑到耶路撒冷，在橄榄山那里才是神的所在，你只要有一个地方，你到那里的时候你很感受神跟你好近，真的好近，他把我拉近了，那个地方你在那里遇见主，那个地方就是你真正的隐秘处。我求主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不知道你的隐秘处在那里哪里，可是我真的鼓励你有一个地方让你能够找到上帝，那个地方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隐秘处。还有讲到全能者撒旦，讲到全能者就是他真的无所不能，他是最强大的。我们讲到无所不能，真的他可以让亚伯拉已经撒拉过了那个生育年龄，他有办法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我是全能者，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都没有指望，上帝出现了。其实整个圣经第一个出现全能者，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当他那个宣告的时候，那个是神跟人立约，然后就使他的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什么沙一样，什么一样多，你不觉得吗？有时候你来到美国，是夫妻一来，慢慢的四个孩子，然后就生十二个孙子，总共加起来就几个啦。如果你刚好被我讲中了那一家，你就感恩，然后就生养众多，遍满什么美国。有些还不打紧，他说牧师，我一个住上海，一个住北京，另外一个现在在非洲。 越来越有可能一个整个全球性的，你很有可能你父母亲住在这里，或者是夫妻啊、三个孩子在三个不同的国家。最近有一个姐妹给我一个 email， 那是我从小看大，国中的时候带她信主了。她说：“牧师，我有一个儿子在波兰，我有另外一个孩子在欧洲，我另外还有一个儿子在多伦多。我现在决定我要住在哪里啊？我能够开始做我的服事的工作。我说的是，全球几乎都是有可能的。如果你的你生一个，当然就在可能就在一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的孩子很多，他可以遍布德州，不是啦，一个就住在德州了，他可以遍布加拿大，而且其实也只有一个了哈，或者两个的，很多很多。可是我要提什么？光那个全能者的先，我是全能者。亚伯兰这一生看见神这么大的祝福，圣经人物如果你要讲亚伯兰，真的可以讲好多讲。然后到了出埃及，摩西在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从前向亚伯兰、以撒、雅各显现的那位全能者，其实神就跟他担保，你勇敢的带着他们出去吧，其他的责任我来负责。我们有的时候出去，那么我们不容易，我们担心，可是神说你放心。到了耶伯记的时候，全能者用了32次，其中有一个就是神，上帝把耶伯当作珍宝放在，你知道我们都是捧在手心上的，有没有？你的孩子是捧在手心上还是摔在地上啊？对不起，一定是什么捧在你的什么手掌心。我每一次去探访的时候，一讲到儿子，一讲到女儿的时候，哇，那个眼睛都什么发亮了。每家都一样，每家都一样啊。那你理解就是说，真的宝贝，珍宝啊，我要以全能者成为我的喜乐。所以我马上扬起脸来。昨天晚上还有哭泣了，昨天晚上还在送医院了，还在急诊了，今天早上已经什么，上帝改变了，喜乐来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啊，聪明智慧从神而来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全能者可以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做多大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能，是因为你没有把神邀请，让神成为你的能。你用你的能你就不能，可是如果你用上帝的能你就能。阿们吗？我们太多的时候用自己的能，而我们竟然把上帝的能摆在一边。能，真的能。当然上帝还保留先知里头在讲的，除了诗篇这里头提的说全能者，全能者的印象，那个全能者，先知甚至还讲更远的，将来审判的时候，那个全能者一出现的时候。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邀请你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还要面临一个更重要，后面还有主还要再来的，主还要再来的，那个全能者有一天还要再来的。当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真的假的分出来了，恶人义人分出来了，绝对分出来，败子麦子绝对分出来。所以你我面对生命的时候，我们好像说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来教会聚会，阿们。你我为什么生命里头我们要那么认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交账的，而且要面对主。认识神有无比的能力，因为他是一个全能者。你我都不够瓦器而已，宝贝是谁？上帝。而当你真的抓住神的时候，那个全能者就成为你生命里头的祝福印象。你可以查圣经，查到跟印下有关系的，你大概可以看得到那个印下有四种不同的印下。一个印下就是那个磐石的印下啊，有的时候你当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个经验，在沙漠当中突然有磐石有水出现的时候啊，那个就是你藏身之处，刚好你可以躲进去。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宣教，那一天刚好土人在抓他们，哇，那很凶猛的那个他跑啊跑，有一只很凶猛的母狮就扑过来，结果没想到这个仙教因为要逃，就砰掉到那个本来要 设警要那个杀动物的那个猎人设的陷阱，他砰掉进去了。那个狮子在那边用大爪怎么抓都抓不到，因为刚好那个深度刚好是抓不到的深度，藏在那个潜能者的什么？哎，怎么那么巧？跑啊跑啊，退啊退啊，就掉到那个什么坑里头去。我从这里头要思考盘死的印象。有的时候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跌倒了，摔得好重哦，好痛哦，甚至起不来，然后就开始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人就忧郁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觉得全世界都没有指望，全部都负面的，看到什么都负面的。本来那个是你生命里头的难处，哎，可是我换一个角度思考，当那个难处被上帝用的时候，那个难处呢，有时候你跌倒的地方正是你将来可以帮助别人的地方。你重重的被打一拳以后，你知道怎么接拳。当你看到别人那个刺来的时候，你不但可以抓住那个不被刺伤到，而且抓住刺还吃那个里面的肉。阿门吗？哇，这牧师你那个功力好强哦。有一些海鲜不都是这样吃的吗？把那个刺的地方剥开，里面更鲜美，你懂吗？可是要小心啊，不要被刺什么，被刺刺到盘子的印象。一个大盘子的印象，还有苹果树的印象，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躲在那个非常不容易去的，有的时候那个苹果树下也可以什么乘凉。好，我们当中有种苹果树的请举手。你家的苹果树大到可以不可以在那里乘凉呢？其实我讲更广一点，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说，牧师你知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坐在我们家的龙眼树下乘凉。我们改一个树嘛，不一定要苹果树嘛，可以在什么龙眼树。请问你们家最大棵的树是什么树？哪一天凉椅欧玛特有卖，十几块就可以买一个，你拿一把凉椅在那里读哪一本圣经，好好在那里灵修。请问你到巴厘岛是不是也这样而已？听得懂吗？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要到哪里去才算那里，其实有的时候恩典就在你的眼前，你常常不能享受到的，你没有享受到，是你每一天跟你在一起的这些事情，这些环境。你回去再开始有创意去想一想，你们家还有哪一个角落可以成为你苹果树那个印象，你去想一想，一定有一个地方。有没有哪一个角落你一走进去，哇，那整个心就好感动哦。有没有哪一个角落？当然你会说，牧师我的梳妆台，我没走去坐在那里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感动，我是怎么又老一年了。因为2017年，好，现在不能再讲人家的年龄有多几岁了啊。对，还有诗篇63篇，翅膀的印象，翅膀的印象啊，老鹰也好怎么了，我有一次要讲老鹰。你有机会去躲在那个印象是一种保护啊，那个母鸡带小的那个印象。以赛亚书49章讲到手的印象啊，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使我的口快如刀，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带之中。这都是主做的事情。上帝有办法把我们每一个人透过他的全能，然后原本那个印下是遮阴的而已。我要提的是，那有可能也是你人生里头的暖肉点。这个上个礼拜三我给所有弟兄姐妹发的，如果你很想接到牧师礼拜三给你经文跟带导，请你看你的周报，上面是我的手机，你直接按过来，我一定会按时候每个礼拜三把经文跟带导跟那个需要的送给你。如果你有带导事项，我麻烦你，我做两件事：一，如果你这个事情仅停留在 你自己不要让大家知道，你就上面注明一下，牧师请不要把我这个事带到祷告会，如果你可以你也注明，请你注明。我很感恩的是，当我每个礼拜三这样发信息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接到，可能你的手机不是 digital 的，如果你是 digital 的手机，我都鼓励你请你发信息给我，我的手机非常好记，来407，然后呢看周报，这个时候要看周报，那是牧师的手机，看周报。如果你很想每个礼拜都接到牧师 的信息或者是经文，请你今天回去，然后哎，好，我有第二个提醒，有好多弟兄姊妹问了，哎，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有没有听出我的声音？哎呀，特别新来的人，我跟你讲，我怎么听都听不出来。请你写一下，我是黄信雄。那现在当然不用写了，我们都收到哈，都已经那个随时半夜孩子有什么，他马上就献给我。我的意思就是，我不是说你要挑人家都是半夜挑时间就献给你哈。哎，我们有一些人就是专门就是那个很爱发手机，很爱发短信。可是我要跟你提，如果那个短信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真的是有那种代祷，那个请你真的可以发给我。那我提到这里，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包含我们当中有一位最新的，最新的，我刚刚最近才跟他联络，其实他跟我讲我要一本圣经，他今天早上拿到圣经，他来到我们教会只有两次，他现在在我们当中。我提到就是说，你拿到周报上面是我的手机，所以请你打进去，我就然后告诉我，如果你真的是新来的，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名字，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可以联络上的人。所以我再次花一点时间谈一下这个。谈到这里，这一位全能者，我们是否已经活在他的印下了呢？当我们真的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持定上帝所有的应许。所以每天我都鼓励你抽一段时间，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上帝的话，不要放弃祷告。我这个礼拜一我到老人公寓去，感谢主，连我跟师母我们总共加起来20个人，我们在那里，我也鼓励我们老人公寓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每一个礼拜天一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请你们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来告诉我，好好为牧师今天的讲道什么记得吗？啊，记得就每个礼拜都这样做，你们的牧师一定会讲道越来越好，阿们吗？你好好祷告，他就好好什么。我不能说我都没有预备，然后我就站在这里。当然我不是说其他时间不能祷告，任何一个时间，你想到你就好好的在神。这一位全能者让我们活得那么好，当然你会说，那全神无所不能呢？我告诉你，神有很多，有一些不能，你一定会讲，哇，这个怎么违背神学了？神岂能偏离公平呢？全能者岂能偏离公平呢？神绝对不能说谎，所以上帝有什么？他就是不能犯罪，不能什么说谎，那个都是魔鬼的事，那个不是属上帝的事。所以你不要有一天你跟他来跟我讲说，我有一天我去偷窃，然后就是全能者要我什么去偷的。凡是跟真理无关，凡是离开真理的、偏离公义的、撒谎的，你不要跟讲谎话完的时候，然后就回来跟我讲说，牧师，我今天好有智慧，我骗了谁？全能者他是全能，但神有一些关犯罪有关系，跟撒旦前黑暗前世有关系的，他是不会做的。从这里头，我们就真的要很大的安慰，上帝啊，纵然我失信，可是你却是什么？你是值得信赖的。纵然我没有公义，可是你是完全公义的。当你这样越思考的时候，你想到那位主了，你就更安心了。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悔改认罪完了之后，生命如果在神的手中，应该是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更新。我不说你从此以后不会说谎，可是我会跟你讲，你说谎了以后你开始会悔改， 你们信主的时候说谎就说谎就够了，还骗得很有道理。可是一旦你信主的时候，连简单的一些好像隐藏的一些话你都过不了上帝那一关，因为你重生了。全能者就是这位全能者，当你跟神越来越有交集的时候，你开始会读圣经的时候，你开始读圣经，你就会越读越有味道。你开始认识那位生命的主的时候，那个十字架的光芒会发出来了。以前叫你舍己啊，不要舍己了，现在简单一点点放下，稍微跟人家争斗，跟人家说一声对不起，脸都拉不下来，还舍己，还要钉十字架，太难了。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当你被主改变的时候，当你真的慢慢的被主改变的时候，你越亲近神，你的生命整个会被神完全的改变。而当你被主改变的时候，你就看得到那一位全能者让你越活越安全，让你越活越自由，因为你里面满有真理，满有主的同在，你的里面是真实的。所以你面对邪恶的时候，二者主动离开。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会处理跟二者有关系的那些事件或者人，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里头真的有主同在的时候，魔鬼是会逃跑的，他是会逃跑的。许多弟兄姐妹，可能你的朋友在玩碟仙前仙，如果你的生命跟主同在，那么碟仙是玩不起来的，前仙也请不出来的，我跟你挂保证。因为有上帝与你什么同在，甚至跟所有邪灵打交道的东西，我不是要你进庙宇跟他挑战，你出来我跟你单挑，我是耶稣的儿女，我不是要你去单挑，我要跟你讲，一个上帝的儿女，你绝对要活出一个依靠主，然后呢，当主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怕，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什么更大，而且胜过二者。那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话，我不是因为我很强，我什么，我从小就拜拜的家庭，那个才希望来找我，信主的时候每天都来找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一直到礼拜天，主就从这样的环境把我救拔出来。有人还问我说，牧师你的爸爸是不是牧师，我说不是，我是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整村我也是第一个信主的人。我提这个，我是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个人真正被主改变，你里面的生命足以让你，当你靠近神，你就越来越安全。你凭什么去赶鬼？不用赶啦，只要你里面的生命够强的时候，你到哪里鬼就出去了。阿门吗？哦，我们有些人要去说要处理这些，好害怕。牧师，我对不起哦，我家哦小孩需要照顾，我不敢跟你去啊，很多很多的理由。然后又怕去的时候那个魔鬼会不会控告我，我昨天在办公室偷拿了公司的钱，他会记得这个事，所有不好的事他记得比我们更清楚，所有的不好的事，所有恶者邪恶的东西，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可以遮盖。阿们吗？十字架都可以遮盖，所以你我可以很坦然无惧的活在施恩的宝座前，不是因为你有多行，而是那一位救赎你的耶稣基督，那一位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成为你可以行。因为这一点让所有神的儿女，我们很勇敢的面对我们前面生命的道路。讲了那么久，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还没有出第一节那个住进去。来奥兰多你住超过十年的请举手。啊，谢谢你们，请放下。哎呀，你们都是真的是在这里的居民哈。有些人可能短一点长一点，有些人整个美国跑遍了，有些人没问题。每个人这里的住，英文用的 way 哈，居住做保留，其实他用的是我有没有一段时间我真的 在那里，然后我在那里的那段时间我很享受那里。我们有的时候到哪里就哎呀这天气太热，哎呀到那里啊太冷了，哎又太冷又太热，请问美国住哪里？请告诉我 Orlando。 真的 Orlando 啊，首选啊，怎么样倒过来选都十名以内啊，真的嘛，所以你跑来了对不对？我们欢迎所有人来到 Orlando。 如果你真找不到教会聚会，请你来到哪里啊？谢谢谢谢，今天暂时做个广告 OK。 回过头来，如果我们心里面不管你在哪里，到那里就嫌东嫌西，就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住得长久。如果你是一个很抱怨的人，你不管你到哪里去，环境不会改变，除非你自己被改变，或者你永远是一个抱怨的人。你不要以为你换地方了，你也不要以为你会住在一个真正那么哇那个真的很美，有时美的地方都不会停留太久了。可是如果你的心理改变的话，那个地方会变美的地方。阿们吗？住在那里，如果我们每时每刻活在神面前是一种敬拜的状态，而不是只是礼拜天三首诗歌四首诗歌。我们敬拜团的同工我都很非常欣赏他们，一个月前他们就已经收到这一个月所有我的讲道大纲，每一次我都这样做，一年十二个月都没有听过。当他们拿到我的讲章，拿到今天的讲题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准备这个礼拜要带的敬拜，而不是临时上来哎呀我们来唱哪一首啊，你点一点啊。我所有鼓励所有服事的人做任何一件事情好好的认真，神就会祝福，求神恩待。当你在家里，你不管你打开任何 YouTube 也好，任何东西，哇，一打开耶稣最知心的朋友，然后你一面唱的时候，你唱到后来你掉眼泪了，痛哭。这个礼拜我们在仁爱组聚会啊，就有一个姐妹这样说：“牧师，我每一次我当我一听到诗歌，或者是我一去看到弟兄姊妹唱歌的时候，哦，我里面那个热情都被激流，然后我就哭得不停，被神感动啊。”敬拜不是礼拜天十点钟来我们敬拜团，我们一起来唱歌啊，然后就来，不是那一段时间。敬拜是你每一天你跟神在一起，然后你真的不管你哼什么，你在那里跟神在那里有美好的交通，然后你住进去了，而不是来到这里。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说你滑手机啊什么，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哎呀，你知道中国哈，那个我们的华人好有智慧啊！你知道什么叫做智慧吗？千百年前就讲机不可失啊。你我现在什么东西会在你手上？请问，机，手机啊！当然我已经把它引用过来了，可是机真的不可什么？你哪一天什么掉了都没关系，孩子掉了再回再找就有了。可是手机掉了，找的比什么都还急哦。我们能不能来训练一下？以后你只要到礼拜天到这里啊，没有那么重要的事的，嘿。你离开礼拜堂的时候，你再开一开看，所有我们现在手机都很厉害的啦，所有刚刚打来的通通记录在上面啦，不管是微信也好 LINE 也好，通通都在上面啦。请你这段时间把你的手机 shut down， 你不管用没声音的转成震动，你就是把它 shut down， 好好的来到这里静下来听每一首诗歌，好好的听牧师讲到今天牧师在讲什么。你可能回去什么都忘记，可是哎，我就觉得今天牧师讲了，来第一节背起来好不好？来，请第一节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来，请。你什么都忘记了，请你把这一节什么背下来。好，回过头来的位，你真的把它住进去。一个人真的在基督里头的时候都会改观的了， 你的脾气会被神慢慢的改变。你那个昨天还是气气不，今天哎呀，主摸着你了。今天回去用不同的态度处理事情。本来今天下回去想要大骂孩子一顿，结果发现其实你也没有比孩子好。你跟孩子说叫孩子不要上电脑，你每天都玩手机的时间超过他玩电脑的时间，你同意吗？不同意是假的。浸泡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真的进去了，那个才是住啊。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神所用的仆人，到了英国去布道啊。他去的时候又生病，身体又不好，那布道会马上要开始了，可是他觉得一点能力都没有。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就出来，就跟他讲，你就照你所准备的去讲，我负责为你祷告。他说那一天他其实一点力气都没有，可是又要讲到，马上那个人家聚会都排好在那里，他真的就上去了。那个宣教师就坐在教会的一个角落，然后在那里默默的为他祷告。他说他从来没有那么感受得到，有一次的讲到自己那么震撼，全身都没有力气，可是讲的比任何一次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更好。然后那一次他呼召，他说他没有想到那个一批一批的人往起来愿意节制信耶稣。最后整个聚会结束，他去找那个宣教士，他就请教他说，请你告诉我你的秘诀在哪里，你的秘诀到底在哪里。那个宣教士五分钟没有跟他讲任何一句话，他一面问他都没有回答他。也就是因为他没有回答他，那个布道家说我知道答案了。最后那个宣教士开口讲两个字，神啊。他说那个神真神啊，他这一辈子不知道领过多少机会，做过多少祷告，可是没有那两个神啊来的神。人家是住在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里面出来的，宝座带领出来那种恩典跟能力。所以当他跟他讲我为你祷告的时候，那个是带着千军万马，是带着上帝的那种从那个神而来的那种能力，然后再为台上的讲员在祷告。难怪这个布道家他经历生命里头那么重要的聚会，可是在人是不能，在神什么凡事都能。你有或多或少都有经历过，人生这样走过来30年40年或者50年60年更多，我们这里有年纪比较大的，可是我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在人是不能，在神。其实用这一个啊，就是那个财主啊，忧忧愁愁的什么走啦，他不是在讲说你所有事情不能，所以在神的 no 他的产业甚多。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去办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什么，忧忧愁愁的走，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所以耶稣接着才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了这句话，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怎么凡事都能。我真的看见有很多人，当他们被神改变的时候，本来拿不出来的啦，后来全部你要的通通给你，通通拿出来，本来要争财产啊，吵得要死，后来被神改变以后，你们爱争你们去争，我就签一个切结书，我一毛钱我都不拿，哦，或者我拿到了就给哪一个单位。人都说很难啊，真的难啊，做人难，做男人难，做人说我们就做男人，对不对？很难啊，如果不是被神的爱激励的话，不是被那个加利山上的爱浇灌下来的话，你那个脾气在了， 三四十年我都没有改变，我怎么为你改变？你那个倔强在了，你那个偏见在了，你那个自以为意在了，这些肉不是被上帝这样改变，在人是不能，在神什么？哎呀，现在要改变都不太容易了。回去看看，写一些这一年你可以突破的点。以前对丈夫不够关心，这一年呢稍微什么，在哪一点上可以突破了。以前对太太哦讲话都很不客气，哎呀，好不好，我们这一年呢开始写讲恩典的话。我不要说你每天早上起来说蒙大恩的女子，这样会溺死的。可是你最起码跟他讲什么亲爱的，什么都可以了。我说不要讲到后来说啊，你又讲那些啊，讲那些，你要讲到他心里了，真的要讲到他心里了。丈夫改变，妻子改变，然后对儿女的态度呢，我们华人都学会了先骂再说了。我不是说西方的 parenting 会比我们高明很多。有一天美国一对教育家跑到中国去，然后就问那些中国的教育专家，他说我实在很不可想象，为什么你们的父母一站出来眼睛一瞪孩子都就像木头人，真的。可是我们美国的父母怎么讲他都孩子活的啦，我们只是学会稍微用好的方式来教导孩子啦。每家的方那个都有一些规则，跟我说哈，那个摩西颁布的十诫，后来就丈夫有十诫，妻子有十诫，教养儿女也有十诫，所以慢慢有很多戒条在那。我不是说搬，而是很多专家就开始讲，如果教养这十点你避开的话，你就会知道怎么好好的让孩子跟你有很好的相处。哎呀，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学了父母学以后才生孩子的？有请举手，我真的把你当专家。我们都生出来说，第一个照书养，第二个照书养，第三个随便养。我们不都是慢慢学会的吗？可是感谢主，可能有些人真的很用心，成长过程当中他接触到了，哦，原来西方的教育是这样，中国人的教育真的，我们一样一句话就要。我们特别有些在台湾受日本教育的父母，哎呀，那个你敢吭一声哦。求主恩待。我提到这里，在人是不能，在神什么？今年让我们学习一起来了，真的住进去那个被保护了。所以到了十一节哈，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啊，这里一再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活在神的保护，那真的很安全。我们好放心哦。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不但放心，你还从那里看到自己的责任。宇宙光曾经有一年，林志平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好不好听？像不像郭德纲讲的话？如果他信主的话，他每一句出来一定是经典。是，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什么？自己的责任。你说他，你说这个，你说教会，你说什么？我很希望礼拜天我们的孩子很安心的在，他们现在都听得到我的讲道，父母亲在，有人在那里。如果你这么多年来你也照顾你的孩子，说真的，你很有心说，哎呀，牧师，我很想一个月有一次或者两个月轮一次，我来照顾小孩。我在你们崇拜的时候，其实你们都听得，现在后面的家长都在听我讲道，都听得到我在讲什么。可是你愿意跟主说，我愿意就这个时间一个半小时我在那里照顾小孩，有愿意的待会到办公室找我，我们真的排一个轮值表。当然如果弟兄姐妹很踊跃的话，我们求主恩待。你知道你我过去的孩子不都是人家这样子吗？一路上什么照顾。我很感谢神的同工都用一切的智慧在想怎么样更好的让所有大人都在这里很安心的能够敬拜，就是每个人都在想 每个人都在想怎么样找好的师资来把我们这些孩子培养到我们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委身在那个需要的里面。当然你也需要受一点训练，我们教会同工会负责找一些相关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好好的来在小孩成长过程当中来陪他们，而不是只是打，而不是只是骂。美国还不能打，加拿大也不能打，但是我们的家长都很有技巧，我要打到他什么不敢去报警。你报警你什么都没有了，孩子把他吓得都不敢。还有一件，我打到他没有痕迹，验伤验不出来。好了，这都是你的智慧，我不要你用这种智慧，我要你用很有创意的，让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好好教，有一天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美国未来的希望呢，不是吗？哎，怎么都没声音啊，你们都没有那么指望啊，这都是美国未来的什么？哎呀，我不要再讲总统候选人了啦，那个已经都不是我们，我们不要去沾这个了。我们求主恩待，如果真有一天奥兰都出一个华人的总统候选人，你会不会很开心？大声一点嘛，大声鼓励我们的都大声一点的啦，给魔鬼留地步，都不要出声了。好，回过头来，我这样鼓励所有弟兄姐妹，所以我很希望你礼拜天来到这里，真的那个时间很短啊。我常常在说，哇，我到了大概下午2:30的时候，教会都空无一人，大家都走了，然后又重新回头，在下个礼拜天来，又看，你知道我们在一起就是很难得，阿们吗？还有你天天在这里吃饭吃午餐，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人你比较陌生？这个礼拜天，待会吃饭的时候，我就特别端一碗饭，然后坐在他旁边。你不是有病啊？不是啦，你是真的很有什么？很想要跟他讲讲话，试着嘛。你可能说我在这里只待10个礼拜，我以后又要回，没关系，10个礼拜你都认识教会10个人，10个家庭，你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孤单了，阿们吗？特别是 Snowbird 的家庭，还有一些人新人来，你知道很多人新人到教会啊，他都很渴望今天早上来有人什么关心我。还有我们教会或许有一些人真的身体比较弱的，你看他真的很不舒服，你就过去搭着他的肩膀，我来为你祷告，他会不会很温暖？我保证他回去感动的痛哭流涕，以后每一礼拜天不来还觉得，哎呀，礼拜天怎么可以不去教会了？是你感动他，用及任何的方式，用有创意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经，这个不是我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这也不是5个执事6个执事的教会，这是上帝的教会。所以神的家我们一起来爱，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什么？你看见了没有？感动要有行动啦，你的感动请你待会告诉我。好，最后我说后面有几节很重要哈，你就跟我一起来念过来，后面15节16节哈，从第14节开始，我来找出7个要。好，一起来，请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要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我要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对不起，因为原文没办法显示在中文里面，我刚刚特别加了要进去，就7个要。魔鬼是要，最后要与上帝同等，他当然就堕落了。可是神的儿女跟神要福气，那是上帝对我们神的儿女应给我们的恩典，你回去找啊！我就很快的跟你讲，14节，我就要搭救他，然后再来后面，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第二个、第三个，我就要应允他；第四个，我要搭救他；第五个，我要使他尊贵，加一个我要；第六个，我要使他主享长寿；第六个、第七个，我要将我的救恩什么？7个都要。没有一个漏掉，你就要的对了。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神没答应你的祷告，你要不该要的，你要超过你那个，你要的是你心里面的欲望，而不是神的旨意，那当然要不到。好，提到这里，我们求主恩待。今天我整个信息在第一节，一起再把第一节来念一次来好吗？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请我们一起起立。这首诗歌它原来歌名就是歌名就是敬拜主，杰克海福德的诗歌。唱这首诗歌我会有一些邀请，一个人能够活在神里面，那是一种保护，一种安全。我要鼓励所有的我们当中，你还没有活在主保护里面的人，今天有机会，我邀请你。唱到这里，我们都闭起我们的眼睛。我们当中有没有你在寻找一位真神？你也找了很久了，你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你实在知道有一位全能者要成为你的帮助。你跟主说：主啊，今天早上我愿意，你愿意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你祷告，你愿意相信他。有一位我看到了以前举过手的受过洗的请都不要再举了哈，我谢谢你们对牧师这么支持哈。可是我要跟你提，我们有三位，有一位是今天第一次进礼拜堂的，有一位是两个礼拜前来的，还有我们当中有一位我们的年轻人，好不好？我请你们三位到前面来，请你们到前面来，就走到前面来，我要来为你们祷告。那个我们的主席龙胜兄，麻烦请你到前面来，来带领他们哈，来做一个节制祷告。他们都是最近来，来请你到前面来，请你到前面，坐在这里，走在这里来。好，你来代表我们，来带领他们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会为他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这是你们带来的朋友，他今天在这里愿意相信这位全能者，你心里面应该什么？天上的天使都开心了，都开心了。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把得救人数天天什么加给教会，好不好？我们请龙胜兄来领我们，来为他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谢谢你，早上的时间你从天上就赐下你的话语，你赐下话语的目的就是要洁净人的心，借着圣道，借着神他活泼长存的道，你要让人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这么的被感动，被你的道来感动，让你的道来洁净他们的心。主，的确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是多么有福气的事。主，巴不得他们这一生就都立下这样一个志愿，愿意 随时随地都住在你的荫下，住你的膀臂下，觅得安息，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谢谢你的拣选，你与这几位弟兄姐妹常常的同在，带领他们知道跟你就要跟到底。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你圣灵继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祈求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请你们，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这四位弟兄姊妹愿意开口，我们也一起。亲爱的主，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我愿意承认我一切的罪，愿你的宝血此刻遮盖我，让我这一生都成为你喜悦的儿女。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坐下去之前，请你跟旁边的人用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祝福他。请坐，谢谢你们，回坐。